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接着说皇叔在涛啊，这个传奇的人物。那么今天开始说往后呢，就开始渐入佳境，说说在涛这个人呢比较传奇的一生，他平时生活当中的爱好。其实上回呢就已经点题了，说到在涛这个贝勒爷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骑马，而且呢也懂得驯马，也懂得相马，也就是说呢怎么去挑选这个马。话说在涛呢十几岁就开始学习骑马射箭，而且呢他的本事啊就是能够驾驭各种的烈马。咱知道这马是非常难以驾驭的，
对，
没有这个本事很容易受伤，而且有这个本事的人呢别人驾驭不了的，他上手这马就顺服于他。而且说呢他训出来的马还只顺从他一个人，
哇，
这马被驯服之后别人骑还不行，就人这么一个主子，就说明这个人你看十几岁的时候很有手段，而且呢还记载他这个马术很了得。这个马术啊在马身上边能够飞身上马，在马背上呢表演各种就像那个大马戏团里边那个表演的这个马术动作一样啊，表演出各种花来。还有什么呢，俯身呢，知道吧，咱们在蒙古草原上会看到，
就那达慕大会什么呀，
哎，俯身超哈达，人家会这个，包括马背上的倒立，然后呢从正着骑一片腿儿变成倒着骑马，各种姿势涛贝勒爷都能够运用自如。
哇塞，
哎，他不光是精于马术，而且对马呢是非常有研究。据说呢一匹马咱看牲口这岁数呢叫几岁口，把嘴掰开看牙，知道这个牲口啊他多大岁数了。当然据说再掏涛贝勒爷不用，这马从他们这个眼前牵过去不用张嘴，他能估出这马大概是几岁来，
这么神奇，
而且是八九不离十啊，十拿九稳。所以呢单凭这个感官还能够分辨出哪个马是能骑的马，哪个马呢是驮行李的马，哪个马呢是驾辕拉车的马。因为这马体型不一样，
哦，这还分呢，
它适合干的工种不一样，
哦，
所以呢涛贝勒爷能有这样的本事。包括还有什么呀，按现代话说啊就是有点这个农科院的这个本事，就是哪两种马如果配的一块能够繁育出更好的品种来，他也研究这个，
这么选
繁育后代他也研究。所以涛贝勒爷喜欢马绝不是像其他那些个纨绔子弟一样，喜欢的是表面的那种浮夸的东西，人家喜欢一个东西是真真的研究下去钻研进去，所以这是真正的喜好。而且呢一个人喜欢一个东西只要是入了迷了成了痴了，他一定对这东西啊见到好的就挪不动步了。这在涛也是一样，说当年呢在涛对马特别感兴趣，发现谁家但凡有匹好马他得过去啊多看两眼，如果说软磨硬泡能花钱把这马买过来那是最好的。所以呢看见好东西走不动道，说有这么一年呢，这个善于投机经营的这个袁世凯
啊，
他憋着谋朝篡位呢吗？
是啊，
哎，他底下暗箱操作，他也给别人行贿送礼
啊。
那么他送的呢，都是可人心缝里送的，您喜欢什么我就给您什么。
嘿，
他为了保住当时自己能够升官进爵呀，就悄悄私底下呢，就给这个谁呀，当时执掌大权的庆亲王奕匡，咱知道庆亲王奕匡死了之后，反正名声不特别好，对吧？就给他的这个儿子载振送了四匹清一色的 黑色的跟墨染的一样高头大马，
哇，
四匹马就给这宰镇了一筐的儿子。
嗯，
那么这事儿呢就让在涛知道了。在涛啊并不在乎你是不是什么行贿受贿，他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你给在镇送了四匹马，这东西我听说了，我得看看到底是不是好品种，是好的话呢我得想方设法给弄过来
啊。
他一看呢，果不其然这马真棒，哎，他想要这马，心想啊他也坏，这马我得要，钱我还省了。为什么呢？你们家卖官鬻爵犯了大清的王法，你有这个把儿攥在我手里头，哎，你要是不给我呢我就给你告发，
嘿，
你看这人多坏，对吧？钱都省了。于是找上门来就软磨硬泡的就要这个马 啊。那么这个在镇一看我们家这短处攥他手里不敢不给啊，就商量说我也挺喜欢的，那能不能咱别都拿走啊，对吧？您跟我剩点，说行吧，这么着一共四匹马，咱哥俩半匹，你留两匹我带走两匹不就完了吗？因为实在是短处攥人手里头，这在镇实在没辙，一咬牙一跺脚，得了，心疼啊，心里滴血呀、你拿走两匹吧。为什么呢？人在镇呢要了这四匹高头大马之后，他合计干嘛呢？他合计正好四个马呀套一辆车。
对呀，我也想着
你想这不就四驱越野了吗？
是啊，
在套来了之后呢，人那车就变成两轮前驱了。
哦，
等于他要走两匹
啊、
但没辙，就是含泪给了再套两匹
啊、
也看得出来再套这人又喜欢马又懂马，还有点这个歪心思，知道吗？能把这马给套过来，
有手段，
有这种手段。而且呢，这个再套啊，他是辛亥革命之后呢，就离开了专门训练禁卫军大臣这职位。以前不是训练禁卫军吗？皇上就对他放心呐、你是我叔啊，所以皇宫里边保护我的军队你来当总司令啊。那么辛亥革命之后呢，大清朝倒台，我就不当这官了。但是呢骑马、这个爱好在生活当中一直就没有断过。他当时住哪儿呢？山老胡同。这山老胡同呢就景山，现在归景山街道办管
啊，
离着这个美术馆不远，这是山老胡同。他的以前的家在那儿。那么呢当时离山老胡同不远，也是景山附近，有一个西洋威胡同，这里边有一个远近知名的马圈，没有，也叫马厩，学名叫马厩，是谁的呢？就是在涛，他在这地方专门养马。你看自己的宅子旁边的胡同，挨着是自己家的马圈。当时啊，说号称这个马圈里边呢养了五匹马，这两匹呢是专门负责拉车的
啊，
就干杂役的。有一批呢是这个夫人的坐骑
啊，
就是在涛媳妇骑，还有两批呢，说一个叫小兔子，一个叫紫燕子，你看都给起了爱称，
这听着名儿很可爱那种，
就跟这个宠物一样。这两批呢是这个在涛自己专门的坐骑，他非常的喜欢。他不光是说喜欢这种名马，咱说了，在涛会相马
啊，
会看这马它的潜力如何，所以呢也有一个在京城流传的趣闻。叫在涛啊，叫当街捡马。你想能捡来的马，这个马肯定不是好马，
对啊，
对吧？好马谁会扔了它呀？
对
啊，他当街捡马，怎么回事呢？说呀，当时呢，在这个他这个骑的马当中啊，有这么一匹，就不是花钱买来的，就是当街捡来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以前说这个马呀是很重要的这个物资，就是特别是部队哈，它不是一般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
你就想问这马为什么会流落街头？
对呀、
他捡这个马的时候，这个马骨瘦如柴，奄奄一息，
哦，不行
了，病马，
哦，
就离死不远了，别人都不要了，这个马流浪街头。但咱想一下，也确实很残忍，对吧？你想那狗流浪街头，咱看着都于心不忍。大街流浪一马，这也是一景儿
啊。
但是呢，在涛这人，咱说会相马，别看他病成这样了，他一看这马的底子特别的好。
哦，这样啊。
所以你看，伯乐相马，咱学过这文章，伯乐相马相的是什么？一定不是说哪个马最高，哪个马这个肌肉最发达，他相的是这个马的潜力
啊。
所以后世之人呢，管发现人才。也叫遇见伯乐。那么真正能够识得人才的人啊，不是这个人现在大红大紫高官得坐，不是，而是说10年之后20年之后这个人将会如何，这才是伯乐的。他就看出来这马如果回家好好调养，绝对是一匹良马。所以就带回家来，然后呢精心护理精心调养，没想到好了之后果然是一匹好马。这个马在涛后来就指定为自己专用的坐骑，
嘿，
哎，这就是他能够看得出马来。而且呢，这个人还有他自己的爱好，干嘛呢？人家的业余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人家周末没事干嘛去呢？人家不逛商场，人家周末没事啊去赛马。
赛马，
你看就跟现在，咱说现在社会顶层的富豪们的生活一样，
还真是
在郊区的马场有私家的这个良马，
哦，
到那之后人帮你养着，周末去跑两圈，人家周末也去赛马去，人家赛马地方还不在郊区，人家赛马地方牛就牛的就在市中心，
嚯！
因为当时北京也有地方
啊，
人家是这身份又是皇叔，
嗯，
对吧？那么他赛马这地方到底在哪儿？他怎么玩这个马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在涛当年住的山老胡同，这山老胡同呢就在那个美术馆不远，对吧？
哦，
咱刚才说了，这山老胡同西口有一个大院，这大院呢原来是固伦荣寿公主府，这大公主府现在还在。
嗯，
咱走这个平安大道的时候，
嗯，
你会路过医院，北京中医院。
嗯，
对吧？北京中医院后边就是南边，你会看到一个府邸式的建筑，
嗯，
那就是固伦公主府。
哦，
但现在呢已经不全了，因为北京中医院呢占了这个固伦公主府的一部分，以前那是一个大府邸。
哦，
这府邸里边非常的宽阔，有这么一大片开阔的场子，那么这在涛呢就经常到这个场子里边来骑马驯马。那么咱说一个题外话，固伦荣寿公主那不得了啊，就是说地位多显赫咱就不说了，咱可以查查照片，那长得你会发现呢。 啊
好看吗？
你试试吧，反正不做噩梦的话就算你运气。
真的
就是皇家的皇亲国戚，包括格格呀公主啊，
啊，
不见得都特别漂亮。
这样的
包括皇上娶的媳妇儿不是都是天仙美女。
哦，
所以有时候周星驰那电影真的是很对，就那007那电影，
嗯，
真的是很对的，后宫全是如花。这个是非常这非常写实的，
嗯，
对吧？你反正你他有照片啊，你看一下之后你能梦半个月那种。
行，我看看这公主能长成什么样。
然后咱说她骑马，她这个在涛骑马呀花样非常的多啊，比如什么呢，骑着马越障碍，你看就跟现代马术基本差不多了。
嗯
啊，她最喜欢这个项目。而且每当周末的时候呢到哪儿啊，德胜门外，
嗯，
当时一出城呢就很多大空场。
嗯，
咱以前讲过小马场在北京西客站，
对，西边
那就是一个小型的赛马场。
嗯，
那德胜门外当时也有马道，这在涛呢涛贝里也骑着自己的马去德胜门外参加赛马去。而且呢和京城一些呀就是骑术很高的这些个纨绔子弟一起比赛，
嗯，
比赛的成绩基本都是名列前茅，很少落后。
嚯，
所以你看涛贝里玩的还是比较精的。
嗯，
那么呢他赛马在人生当中可以说最知名的一个对手谁呢？
谁呀？
特别有意思，这个人呢是张作霖。
张作霖，
前段时间国内一个电视剧少
帅，少
帅，
对啊，
不是张学良吗？
啊，
张作霖，
是说张作霖骑马骑得好啊？
张作霖骑马也不错，人家张作霖闹着玩呢，大军阀呀。
哦，对对，
天天征战沙场啊。
那是
说在涛当年呢就跟这个大帅张作霖一块赛过一次马，就这个赛马你想消息撒出去呀，好家伙，这就这是大片儿啊！
啊，
大家提前盼着哪天呢？咱得去看看去。京城的这些纨绔子弟、富家的子弟，全都准备好了。那天我贼着看看，在涛涛贝勒爷，一个是皇上的叔叔，
啊，
一个是大军阀张作霖，这俩人赛马。
嗯，
首先说本事都不赖，
对。
第二一个家里都趁钱呢，
嗯，
这马肯定错不了啊。
嗯，
咱得看看去，就真跟看那 F1 方程式似的，
嗯，
咱得盼着到这一天啊。
嗯，
你看舒马赫对弗伦岑了、
嗯，
这俩人不得了。
嗯，
然后呢，京城嚷嚷开了。那是1924年，第二次呢直奉战争爆发，这张作霖呢是得胜进京，
嗯，
就派人传话了，说听说你们京城里边一涛贝勒爷啊，
嗯，
骑马特别的好，
嗯，
说我要跟他一决高下。
嚯，
这人张作霖下的战书。
呵，
那么呢这个在涛涛贝勒爷呢也不吝这个，对吧？
嗯，
你下战书我就应战。
嗯，
结果就应下来了。等到赛场上一看呢，两人来到赛场，这张作霖别看是军阀，人家盛气凌人，
嗯，
不把你这皇叔放在眼里边，
嗯，
盛气凌人，哎，甚至呢还要让在涛几步，说你对吧，一个富家子弟没经过风雨，
嗯，
我一个久战沙场的一个大帅，对吧，
嗯，
我太欺负你这么一个人了，这么着咱赛马的时候啊你先往前跑几步，
嗯，
哎，我在后边 咱呢一块儿起跑，
嗯，
就算我让你几步，这明显是挑衅跟看不起呀，
嗯，
哎，那么结果呢，这在涛是遥遥领先，稳操胜券，
是吗？
咱赢了。那么这个比赛过后呢，这张作霖呢说要在大帅府自个儿家里边要宴请在涛，过府赴宴。
哦，
这时候呢，好多人心里边就打鼓，就悄悄的劝这个在涛。说呀，你这个马头你能超过张大帅的马头，你有点不要命。
嗯，
现在可不是满清的天下了。
嗯，
现在是军阀混战，人家是有一号的呀。
嗯，
你看你给人赢了，娄子来了吧。
嗯，
晚上请你过府赴宴。依我们看呢，凶多吉少，保不齐是一鸿门宴。
嗯，
所以呢，劝你不去为妙。但是呢，在涛，这涛贝勒爷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
哦，
哎，我干嘛不去啊？我赢的是名正言顺，
嗯，
人请我去就去。再说了，别把人想那么坏，
嗯，
没准人一看我这人不服输，觉得我是条汉子，要交个哥们儿来个朋友呢，对吧？我就去，怕什么呀？哎，允诺了就不食言，
嗯，
结果答应了，人还真就去了。当天晚上，这在涛到张作霖的府上过府赴宴，
嗯，
说这一天呢，大帅府里边是灯火通明，锣鼓喧天的，
嗯，
又有歌舞表演，而且晚宴非常的丰盛，
嗯，
话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张作霖呢开口了，
嗯，
他还真是看中在涛了，
哦，
不是鸿门宴，没记恨在涛，但是呢，他有自己的小九九，有他的用意，
嗯，
说什么呢？说呀，我跟你赛马，就是一引子，
嗯。
我是就这机会啊，看看您本事到底如何。
嗯，
这么一见，名不虚传。
嗯，
并且呢，我发了请帖，您敢来，说明您啊是一血性汉子。
嗯，
我呢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私底下的一个想法啊，想请您出山。
哦、
他想请在涛出山，
是
干嘛呢？就帮助奉系主持政务。您上我这个军阀混战嘛，你投靠谁不是投靠？你来我这儿
哦，
而且我张作霖对吧？军阀混战当中，我算是有一号的呀。
嗯，
想把这在涛拉拢过来，说只要你肯出面，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哇！
然而呢，在涛听完这番话之后，在涛对这些事情全然是不太上心的。
嗯，
哎，就无精打采的说什么呀？说哎，本人啊，才疏学浅，难以成此大任。
嗯。
说白了就是谦虚一下，
推脱一下，
想推脱了，说以后再议吧，等于这种没答应张作霖。
嗯，
哎，那么呢，他跟张作霖赛马的事儿却成为了京城的一段佳话。
哦，
他除了跟张作霖赛马，这溥仪跟这个在涛关系非常的好，那是他七叔啊。
对呀，
俩人呢叔侄关系一直不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俩人关系呢稍微有点僵持。
嗯
啊，因为一个去做了傀儡皇帝，但在涛属于深明大义
哦，
他是坚决抗日的。
嗯，
哎，这叔侄俩有过矛盾，但是之前关系不错，走得很近。在涛喜欢骑马，怎么能不去影响末代皇帝溥仪呢？
那是
对吧？所以他也支持溥仪骑马。这溥仪学骑马呀，是在涛促成的。咱知道，咱看过溥仪的照片，
嗯，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确实溥仪身体也不大好，
嗯，
很难想象说他骑上马会什么样，他跟康熙乾隆就没法比了。
对，
那些马上皇帝那是非常的英姿飒爽的，
嗯，
但是他也挺喜欢骑，在涛就支持他。这事儿呢大概是1920年啊，在紫禁城的王公大臣里边啊，对溥仪该不该骑马就产生了争议。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支持溥仪要骑马学会这个，有人就不支持，各有各的理由。那么这份争议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在这儿埋一个扣子，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富翁啊，和别人聊天就聊起啊这个生物问题来了。按现在话说，这富翁呢好像很有医学常识，就跟别人说，说你们知道吗？啊，咱都得倡导啊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呢？这母乳喂养人说了，吃谁的奶，这孩子呀长大了就随谁。所以一定啊，各位记住了，让这个亲妈母乳喂养，长大之后呢随这个亲妈，从小吃什么他就随什么。旁边一人呢就拿这个富豪啊 打哈哈，哟，您还这么大文化呢，那我看您这模样啊，您呢这一脸麻子，您肯定吃烧饼长大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说1920年关于溥仪该不该骑马学会这个技能，大臣们呢开始有争议了，后来呢还专门为此啊开了一研讨会
啊、哦、
你看皇上的事儿什么都是大事儿，
嘿，
开了一会啊。那在涛呢作为皇上的叔叔啊，同时又是一马术专家，又是一个马迷、
嗯、
一个马痴，
嗯，
就力排众议。什么呢？说我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遵循祖制。
嗯，
咱们大清皇帝历来都是马上天子，
嗯，
从小骑射之功都得要学的，
嗯，
对吧？那会儿皇上打秋闱都得带着皇子一块儿去打猎的，所以现在皇上年盛啊，正值鼎盛之秋，现在呢就是正是壮小伙子的时候，
嗯，
如果不会骑马，这属于有违祖制啊。
对，
所以最终统一了大伙儿的看法，都听我的，咱们得教这个溥仪骑马。
嗯，
那么经过了妥善的准备呢，得让溥仪骑马了。这溥仪骑马跟老百姓不一样、
啊、
跟在涛也不一样。据溥仪自己说呢，当时有八个所谓什么呢，叫压马大臣。现在压马大臣呢、
啊、
他骑马在当间，一圈人围着他、
啊、
这马万一惊了蹭出去了怎么办呢、
啊、
皇上该受伤了，一圈围着他，这马惊不了、
啊、
想跑也跑不快，等于在这个大家的团团的保护之下，在这儿那哪骑马那遛弯呢，对吧、
啊、
溥仪终于是在八个护马大臣压马大臣的保护之下上了马了。
嗯，
他曾经啊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边是这么写的，说在走廊上学着骑马，前面有御前大臣也骑着马，两旁有侍卫王公大臣在四周观看的很多，我骑着马一步一步的走，走得极慢，在走廊上来回走两趟也就算了。但就是意思意思，
哎，
走这么一形式，那马根本就跑不起来。
嗯，
那溥仪后来呢，在这个在涛的影响之下呀，也逐渐的对骑马感兴趣了。
嗯，
在清宫里边呢，包括以后的说到了这个天津张园，也有人专门负责给他去养这个马。
嗯，
当然了，说这些人呢已经不是非常的尽心尽力了。
嗯，
因为皇上倒台了，
嗯，
都从北京跑到天津去了，所以他底下这帮奴才呢都什么呀，常常背着他看哪个马好，能卖出好价钱，就把这好马给卖了。
哦，
卖完之后呢空缺了。
嗯，
以前有10匹，卖2匹剩8个了，那犯了案了怎么办呢、
嗯、
再拿那个钱呢买点次马回来充数。
哦，
那里外里呢这银子可就富裕了。
嗯，
就中饱私囊给贪污了，或者什么呢，从这马牙缝里的抠钱
啊。
马不会说话呀，咱买饲料的时候少买点，买饲料买点次的，以次充好，以少充多。这马反正一个个营养不良，
嗯，
养马的人一个个肥头大耳，
嘿，
就全都中饱私囊了啊。那么到了东北之后呢，说溥仪的这个驻京办事处，驻天津办事处仍然呢喂养着他认为非常好的一批坐骑，就是溥仪认为我这马特别好。
嗯，
其实这皇上也糊涂，别人背着他呀早把这大换血了。
嗯，
好马换次马他不知道。
嗯，
还以为这马还特别好呢，还引以为傲呢。这是溥仪呀、啊、末代皇帝呀、啊、虎落平阳被犬欺，一样被奴才欺负。
嗯，
哎，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关于马的，就是葬马，就是对于马的这种尊重啊。
哦，你说就是马死了以后，
哎，
怎么去下葬？
对，你看现在这宠物死了，都有人花高价钱得火化，得下葬，有这样的吧？
啊、
对吧？宠物墓地、
嗯、
虽然说饱受争议，现在还没有一个合法性嘛，但是呢，体现出来作为家庭的一员，就是关于这个动物和人的这种感情的交流或者地位的平等。
嗯，
现在有这样的，说在1937年，当时呢，清朝皇室驻京办事处就像这个地宫私房。就管皇上起居生活的。
嗯，
说着皇上溥仪已经名存实亡了。
嗯，
就打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的主题就是老马倒闭，就这个马到岁数死了。
嗯，
这个信件说什么呢，说敬臣者园中未养至黑马一匹，于本月26日因迟老倒闭。迟老呢就是岁数太大了。
嗯
啊，几岁口嘛，岁数太大了。既是马夫孙玉秀跟同苏拉等，这苏拉是满语，就是杂役，
嗯
啊，奴仆的意思，拉运金郊，天津的郊外啊、
嗯、
金郊外掩埋矣，即请代为上臣侍导。所以你看这时候死一匹马都得兴师动众的 不光是要把他给埋了，而且呢还得给皇上写封信报告皇上，天津的园子里边死匹马我们给他埋了。哎，这是说当时他们爱马爱到这个地步。后来呢咱得说这个在涛啊特别有气节，他这么喜欢骑马，但是因为一件事或者因为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这个在涛啊毅然决然的他就不骑马了，从那天开始就拒绝骑马，放弃了这份自己的爱好。这个事情呢也是体现出的民族气节，就是七七事变之后，这日本人呢攻占了北京城，所以那时候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几个小日本骑着高头大马在北京在中国大街上耀武扬威。
嗯，
而且呢中国人很多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我日本兵可以骑马，你们中国人不能骑，
嗯，
就这样的歧视。那么侵略者呢这种气焰，嚣张的气焰让在涛特别难以忍受啊，很多老百姓也许还能忍气吞声，你想那是曾经的皇叔啊，
嗯，
对吧，我凭什么忍这个呀，本身人家以前就是有这个底子，腰杆就硬的呀。
嗯，
特别是那一次啊，这在涛上街办事儿去，就亲眼看见一个日本兵特别严厉的去盘问一个骑着马的中国人。
嗯，
那心想我中国人骑马怎么了，这马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我们自己家的，
嗯，
就被日本兵这么盘问，就觉得自己仿佛也受到了奇耻大辱。
嗯，
那回到家之后呢大发雷霆，说什么呀，说日本鬼子骑马都骑到中国人头上来了，一怒之下，哎，我就把马全卖了，我车也卖了，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涛再没骑过马。等于就是说这种民族气节就跟当年梅兰芳蓄须明志一样，我就不给日本人唱戏。哎，这是说他跟马的故事。那么这个马不骑了，代步工具还有什么呢？随着时代的进展，这在涛啊就喜欢上自行车了
啊，
这也是一个美谈
啊，
一个历史上的美谈。在涛太喜欢骑车了，
是吗？
以至于后来影响的皇宫里边，溥仪也骑车，也是他影响的。
哦，溥仪骑自行车这事儿是他影响了。
对，咱先说在涛是因为什么喜欢骑车的呢？说在涛本身生性好动，
嗯，
除了骑马之外呢，他不骑了。后来啊，一赌气就改成骑自行车了。其实他骑自行车啊并不是说不骑马之后，而是呢两个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当年学马的时候也学自行车。
哦，
这个有历史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爷，老百姓家的孩子你甭想，
嗯，
你没钱买你也见不着自行车，人家有这个钱。说十几岁开始骑车，骑到什么时候呢？骑到了80岁。
哇，
你这一辈子十几岁开始骑，骑了70年。
自行车对于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
的。哎，对，而且它的魅力啊太吸引人了。这个在涛呢当时啊说这个自行车在北京很稀罕，对吧，
嗯，
这在涛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自行车，从此呢深深迷恋上了它。那在什么场合一个王爷能看到骑车的人呢？还有就是什么人能在王爷之前就已经学会骑车，这人得了不地啊。
对啊，
哎，到底什么人，咱们呢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在涛啊喜欢自行车了，他是看别人骑喜欢上的，但是说谁能比王爷还先有自行车？
我就感觉很奇怪，你比如说比他可能地位高一点的哈，
其实比他地位低得多
啊。
嗨，什么人呢？民间艺人，人家靠骑自行车表演挣钱的，杂技团的。
哦，
哎，现在说杂技团，以前叫民间艺人。哎，这府里边呢，王爷府里边经常会有堂会演出，
嗯，
花钱来我们家给我演来。
嗯，
其中有一次啊，他就是呢到皇宫里边也会有这个演出啊。
嗯，
他到皇宫里边，皇上请他来来来，咱看看这个皇宫里边演出。他就在这堂会演出里边看到了一个民间艺人表演自行车术。哎，自行车杂技，就觉得嚯，这人演得太好了，确实人家骑车跟咱老百姓骑的不一样，能骑出花来。
嗯，
他就被深深的吸引去了。于是乎呢就心想，我得把这玩意儿给学会了，这玩意儿太神奇了。当时自行车也不多见嘛。
嗯，
如果说这王公大臣呢对这个一老一少啊，对这个骑马，你看刚才说了还有两派意见呢，那对于骑自行车啊就完全不认同，不符合家规。
嗯，
你甭管是王爷还是皇上，你骑个自行车成何体统啊？ 那丢了皇家的颜面呢，就一概的全否认，不能这样。
嗯，
然而呢，在涛全然不顾这个，就冲破了重重的阻力，最后还是学会了这个新鲜玩意儿，叫自行车。
嗯，
学会之后呢，当时经常可以看到啊，我给这个起题目叫什么呀，叫王爷单车逛北京。这当时是一景，经常能看到一个王爷，堂堂的皇上的叔叔，骑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高高兴兴摁着车铃窜来窜去，窜来窜去，
是吧？
哎，王爷单车逛北京，你想当时老北京看完得什么样。
现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还挺有生活情趣的。
哎，其实刚开始啊，这在涛啊骑车就是为了找乐，就是为了寻开心，就把这车呢当成一个娱乐的工具。那个时候呢，他经常骑车，刚才说满北京城转悠，而且北京城里边的大街小巷小胡同基本都转过一遍了。
嗯，
你看这是奔着民俗专家的路子去的，
是的，
实地考察去了。所以呢，说起北京胡同，那在涛是如数家珍呢，非常熟悉啊，一串一串的说的奇闻异事啊，这胡同来历啊。您可别小看这个，您说他是一清朝的王爷，他当然对北京了解了，实则不然。
嗯，
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好像说紫禁城皇上家，有时候我带别人玩去紫禁城游玩的时候，游览的时候，经常到一个比较偏的地方，我说啊，你有福分，当年皇上住紫禁城这地儿他未必来过，别人很错愕。
嗯，
说这皇上家他怎么会没来过呢？我说你记住，虽然是皇上家，但是皇上有等级。
嗯，
对吧？刷马桶的这院子皇上能来吗？
嗯，
他到死他也不能来，但是你可以来看一看。
哦，
地位特别低贱的地方皇上不会来的。
嗯，
对吧？所以皇上家这紫禁城他自己都未必全转过，但是你买了票你可能赚的比他都多。
还真是，
其实王爷一样，别看是一大清的王爷，
嗯，
他不见得把北京胡同转过，但是这位王爷好玩，把胡同全转了一遍。
嗯，
那么呢，他不光是自己玩，他会觉得寂寞呀。
啊，对呀，
孤独寂寞冷啊，怎么办呢？
嗯，
那会儿没有说什刹海边的双人自行车，
是，
哎，我鼓励别人加入我这个自行车大军，
是吗？
你看现在要搁到今天来说，在涛还是一个环保宣传者来。
但我有个问题，就碍于他的身份，那谁能跟他玩到一块儿？
发展下线呗，谁呢？自己身边的人呢？
哦，
这在涛啊，就为了骑车的时候呢，能有一个伴儿一块儿跟他玩。
哦，
回到府里边，他这人呢，好在什么呢？在涛没架。
哦，
回到府里边呢，就跟家里边人说了，包括底下伺候的奴才也说了，
嗯，
你们啊，没事都给我学车。
嗯，
王爷是一府之主啊，
嗯，
他也说骑车就是命令啊，
嗯，
都学去吧。这在涛啊，府里边的成员，甭管大人孩子，男的女的，包括这个尊贵的低贱的，
嗯，
啊，不入流的这些个奴才，你们都可以骑车啊，都可以学，
嗯，
我都鼓励你们去学去。
嗯，
而且呢，人家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教育方式，
嗯，
谁要真心实意的愿意学车的话，
嗯，
我贝勒爷，
嗯，
我亲自当教练，
哦，
我手把手教你们，
嗯，
你想想，一个贝勒爷后边扶着车架子，
嗯，
上面坐着一晃晃悠悠的一奴才，
嗯，
这也是一乐，
嗯，
但可以看得出来，这王爷确实特别随和，
哦，
啊，采访他家后人，包括当年跟这个王爷有交集的一些老人在世的，都说这王爷确实特别随和
啊。
清朝没倒台的时候，他有身份的时候，他也随和
啊，就这样，
就特别好玩，知道吗？只要玩高兴了，怎么都行。你看，这是他教人骑车，而且呢，这个涛贝勒爷呢，骑起了自行车啊，就带动了什么呢？京城一大批的王公贵族，就跟
哦，他是时尚领头人，
就跟那个老炮里演的那帮吴亦凡那帮似的，
哦，
他有跑车，我也得有啊，全是富家子弟，咱一块玩啊。
哦，
当年北京不兴跑车。
兴自行车，
当年北京二环上一帮王爷的骑自行车，啊，好家伙，这也是一当时一景儿，所以呢，一下这底下这帮个这个名门贵族的，对吧？皇亲国戚的这帮孩子都开始在他带动之下，这就惊动谁了呢？住在红墙里的小溥仪，哎，我叔骑自行车了，
啊，
我那帮宗人府的兄弟们都开始学了，
啊，
我也得试试吧，
嗯，
哎，就惊动他了。那么呢，他学骑车跟在涛比起来，就更费周折，因为在涛人家府里边自己说了算。
对，
即便说有失皇家体面，那我是一个败了
啊，
你管也管不着那么宽。但溥仪不一样，是皇上。当然最后呢，还是突破了那些封建大臣反对的意见，终于溥仪也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不容易啊。
但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呢？别人骑车可以满胡同去转悠去，溥仪不能出紫禁城。
哦，对哦，
他只能在紫禁城里边骑车转悠。但咱想，紫禁城可也不小啊，
对，
这一圈骑下来地儿也可挺大的。 但是呢，有一个事儿，紫禁城啊，每道门都有一个门槛儿，
啊，还不矮，挺高的
啊。你骑到这儿呢，就必须把这车给搬过去
啊。
所以你看，末代皇帝溥仪这电视剧，陈道明老师演的溥仪
啊，
他就有这么一桥段，骑到这儿之后，啪就搬过去，甚至呢还让绊一跟头，他非常生气，这是人骑车呀，是车骑人呢，
嗯，
到那儿我就得给他搬过去，下命令，门槛锯了，我好骑车，一马平川了，
嗯，
这一下宫里边大臣可就不干了
啊，
说什么呀？这门槛是当年设计紫禁城的时候这风水的关键的
啊，
你把门槛撤了就坏了风水了，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嗯，
这溥仪啊跟在涛有一点像，都轴
啊，
那不行，我就必须得骑，
嗯，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也没人管得了他了，
嗯，
就把门槛全都给锯了，
嗯，
锯完之后溥仪骑得挺高兴，所以以至于你现在看紫禁城好多这门槛呢是活的
哦，
啊，用的时候给插上，不用的时候给搬开，说都是当年溥仪一手造成的，
哦，
哎，把门槛锯了，他得骑车。
那想想看，也挺壮观的哈。这个紫禁城随便骑自行车都是一马平川。
你看这个搜黑白照片就有溥仪骑车的照片，包括在长长的红墙之下，皇后婉容骑自行车照张相，这个也有存世。你看婉容后来也学骑车了，
嗯，
那都学骑车了，没劲了。这在涛掏贝雷好玩啊，
啊，
我得跟别人不一样。说在3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北京街头上啊就出现了一种自行车，按现代话说呢叫电动自行车
啊，
但不是电瓶的，是柴油发电机，北京话叫电滚子。它发动起来不像那个电动自行车，滋儿，它不是，它是突突突突突突。
哦，这样的，
跟小摩托似的，是吧？它是柴油发电机
啊，
但是也是电驱动的。再他一看，这好啊，啊，别人都骑车的情况下，我跟他们玩，我太俗气了
啊，
我来这个。
哦，
花钱置办一个电滚的自行车
啊，
所以当时呢，北京老百姓形容什么呢？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前清的王爷在街上突突来突突去，突突来突突去，他骑着车突突突突突突突，好多孩子没见过呀
啊！
说经常他绝尘而去，屁股后头一帮小孩追着看，哎，这车真有意思
啊！
一帮孩子追着看，但后来呢，玩了一段时间，新鲜人过去了，他就觉得这玩意儿啊又沉又笨。天天往府里搬呢也比较麻烦，
嗯，
后来失去兴趣，就把这所谓电滚的摩托车呀就给卖掉了。
哎呦，
哎，但就这样啊，在涛对于自行车的喜爱咱今天并没讲完
哦，
后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咱们留着下回再跟大家说，并且还可以预告您，在涛不光会骑车，下回给您讲讲手艺特别好，下厨也是一把好手哦。
嘿，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回呢继续听阿龙讲讲那个王爷在涛的故事。
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我想有你在身边，与你一起分享。身边让我感到安